我们课本是上到455，书本啊455，大正610经，对不对？啊，我们从这边开始啊。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是念处相应啊，就是四念处啊，或者是四念住啊，有两种翻译啊。一个是处所的处，一个是住，住在哪里的住。那两个都没有错误的，因为在巴利文梵文这个是一个处所，就是一个安住的地方，修行。这四个是我们修行人要安住的地方，就是身受心法。那610经，这部经提到说，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设立舍卫国起源，跟比丘们说，我当说修四念处啊。什么是四念处呢？就是内身、外身、内外身，就是要观察内，就是自己的身；外身啊，就是外在的有情；内外身，就是两者一起观啊。那观什么呢？就是身观念住、受观念住、心观念住跟法观念住啊。那精勤方便正念正知啊，如此的话就可以调伏世间的忧悲。那不管是身受心法哪一个啊，它的观法都是由内身、外身、内外身定型聚啊，成为一个修习的方法啊。大部分这个外身呢，解释就是外在的友情了哈。有一种的解释呢，它就比较特殊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体内的这一种应出重软滑轻啊，比如说我们身体感受到很紧，比如说我握拳啊。这种四大的 特性呢，就是属于内，但是风吹我们是表层皮肤感觉凉，有没有？所以那一个有的人解释，那一个叫做外身，就是我身体外面的感受。所以外身这个解释呢，通常有这两种，不过大部分的人这个外身都是指外在的友情哈，就是不执着自己的内身啊，五蕴身心，也不执着外在的友情，内外一起观，就是能观所观啊，一起破啊，那这个才能够调伏世间贪忧。那在修四念住呢，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啊，后面的经文也会解释啊，它有一个定型句，就是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这个。那从中文的理解上呢，你很难去切割它几个项目啊，精勤方便，因为方便有时候翻译为精进，对不对？所以它在中文上你很难去切的，但是在巴利文呢，它是很清楚的，就是精勤方便是一个，就是精进，然后正念是一个，正知是一个，所以呢，修四念住呢，一定要有这三法，这三法啊，就是贯彻始终。你四念住才能够断除忧悲苦恼啊，就是精进、正念跟正知三个啊。那待会我们的补充资料应该是会有哈。那经文本身这个佛陀说我当说修四念处，对不对啊？这个当说表达的就是现在当下啊。那你看经文的最后一行，它还有什么呢？过去跟未来修四念处，有没有啊？所以呢，其实它这里算起来呢，总共就是有三部经啦，可以吗？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啊，524。表格下面有找到没有？经文大意呢是提到这里有三部经啊，就是现在、过去跟未来。 的佛弟子啊，都应当修十念处，并叙述十念处的修法有三个：观内、观外、观内外啊。好，那汉巴对照呢，第一个就是《杂含经》是内外法法。内外法观念住啊，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调伏世间忧悲啊。那从巴利文相应部的经文是内在外在的诸法诸余，观察诸法的行者，精勤觉知啊，觉知就是正知，还有正念啊，能够舍除世间贪忧、贪欲跟忧恼。所以你从巴利文它很明显的就是有三个，就是精勤、正知跟正念。那你看巴利的经文第一行后面三个就是了，你看阿达比有没有，有时候它翻成精勤，有时候它可以翻成热忱，就是 对修道很热忱，就是很精进。然后桑巴加纳就是正知，沙底就是正念啊，所以它就是这几项，在巴利文它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三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525。那基本上这个菩提长老的音译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那基本上这一部经它没有开眼非常多的那个内容啊，所以这个是610经。那我们现在来看611经啊，书本455啊，611经啊。这部经佛陀在相同的地点跟比丘们说，有善法句还有不善法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经，这样看过去好像很简单哈。善法句跟不善法句，不善法就是恶法句嘛，你这样乍看之下好像很简单，你去查西别塔哈，它的其他的经也有类似的，但是那个善法跟不善法却有不一样的搭配的啊，非常奇妙的一个用词啊。那善法句他说就是四念处，有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纯一。满净具者，你看中文这几个字呢，我们读过去也是觉得好像纯一圆满清净这样子，对不对啊？但是待会我们看巴利文，你看它不一样的，在巴利文的对应这一句话它的解读有一点不同啊。那善法句就是十念处，然后最后一段不善法句是什么呢？五盖。 OK，那这个就很简单啊，就是贪嗔睡眠吊毁疑啊。那这样子经文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对应的巴利经啊，还有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补充资料525，那经文大意呢是提到善法句就是四念处，五盖就是不善法句啊。好，再来巴汉对照这边呢，杂含经是纯一满净句者，所谓四念处，有没有？但是你看巴利文啊，你看相应部这个经文，比丘们仅此四念处，就是整个善法的总集啊。然后你看音译啊，一整个善法的总集。所以你如果对应这个汉译的杂含经啊，纯一就是什么？纯一满啊，其实纯一圆满的哈，其实它就是整个，整个啊，整个的意思。然后净呢，清净的那个净是什么？你对应巴利经是什么？善法，对不对？句呢就是总集。所以你如果对应巴利经的话，你这个古文啊，它对应的字眼呢，你才比较清楚啊。就是纯一满，就是整个、全部。 净呢就是善法，聚就是总集，就是所有的善法合集在一起，那一个内容就称为四念处。这样可以吗？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表格这里呢611经啊，善法聚跟不善法聚啊，大家看角注四啊，角注的地方我有引出杂含767经，有看到吗？你看这里的不善法聚是五盖，没有错，对不对？但是第三行你看善法聚是什么？八正道。所以善法聚啊，它可以通于其他的道品啊，我们在念处相应它就是四念处啊，在这个圣道相应它就是八正道啊，所以这些真理都属于善法聚。那它到底为什么那么受到佛陀的一个重视呢？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卷97啊，这个念住修习道理啊，就是佛陀会讲这个 修习四念住的这个方法，非经世尊出现于世方始宣说，就是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开始宣说四念处才有的啊。他说今圣弟子是初修习啊，就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开示之后啊四念处才存在的。他说从过去无始以来还有未来世，只要想要获得解脱，他都必然是会修习四念处啊，于诸念住修习流转，于未来世当知修习亦无穷尽啊。就是这个四念处啊，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圣者要得到解脱的话，他都会发现这个方法，都会发现这个真理啊。第二，过去未来现在世间出世间无量善法升起的一处就是四念处，所以它称为善的总集，善的聚集啊。那第三，又能够障碍如是善法，故说五盖名为不善法聚啊。所以能够障碍善法的升起就是五盖啊。所以四念处在这部经它要表达的就是，不管是有佛无佛，道品都是真理啊。那觉悟的人呢，他一定是会发现这一种啊，断除不善法的这种道品啊。那当他发现之后，他就能够成就圣道。他不只有自己可以成就圣道，他教导弟子也是同样可以获得相同的经验啊。那这个就是611的经文跟论的注解啊。好，我们来看下一经啊，612啊。书本在456啊，大正612经。佛在相同的地点跟比丘们说，他说好像有人啊，执持四种强弓啊，就是这一个能够射箭的这个弓啊。大力方便射多罗树影，即过无碍啊，就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武士啊，拉着这个强弓啊，四种强弓射过这个树影啊。当然是因为树的影子，你要穿过去是很没有挂碍、没有障碍的嘛，对不对？快速的就可以超过这个树影。如是如来四种声闻，四种声闻这里啊，我去查了资料呢，就是四种弟子，四种弟子啊，就是在家跟出家两众啊的男女，所以是四种声闻啊，在家众男女，出家众男女啊，就是四种。增上方便力根智慧，受百年 近百年寿，于如来所百年说法教授，为除实习腹泻睡眠，中间常说常听智慧名利，于如来所说尽力受持无诸障碍，于如来所不加再问。那这段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在佛的在家出家弟子当中，如果有这种增上方便，就是精进非常增上的修行人，力根智慧，即使他有百年寿命啊，在佛陀的这个地方听闻教授教戒，那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中间所有的时间都是拿来听佛陀开示，而且这个听的人啊，他是聪明伶俐，对佛陀的所说的任何的法全部都能受持，没有任何听不懂的地方啊。那即使对佛陀啊，即使他是这样，但是他对于佛陀所说的法啊，也不加再问啊，就是不会再追问，因为佛陀讲得很详细，他都能够受持。那如来说法，于如来所不加再问，如来说法无有终极啊。听法者尽受百年命中，如来说法犹不能尽。他是说，即使有一些弟子非常的聪明智慧，而且全部都听得懂，但是即使他一直一直听百年佛陀的说法啊，一直到这个弟子一百岁命中之后，佛陀的说法都还不会 ending， 就是没有 ending， 就是佛陀讲法能够讲到这个弟子啊，入灭了，他还可以继续讲，就是他不会有句点啊，就是意思说他能够开眼无尽的意思啊，就佛陀说法他能够啊滔滔不绝。他不是唠叨啊，他是因为智慧无量，所以能够开眼无量啊。这部经主要是要赞叹佛陀的能力嘛啊，说法犹不能尽啊，佛陀的说法无碍的意思。当知如来所说无量无边名句位啊，或者是名句文身。也没有限量啊，就是佛陀的用的文字语言道理都不会有穷尽啊。这个就是四念处，无有终极。所谓四念处，如果是按照这段经文来看的话，就是佛陀开示四念处啊，即使听众有一百岁，他听到没有问题。但是他一直听到他入灭，佛陀都还可以继续讲四念处，就是说这个四念处的内容啊，可以讲到弟子一百岁老死之后，佛陀都还可以继续讲，就证明这个四念处的内容呢是很丰富啦。然后佛陀也有足够的智慧跟善巧，可以开眼啊，就是不一样的切入点，不一样的修学方式。那让这个四念处啊能够啊怎么听都是很吸引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四念处的这个珍贵的地方啊。好，再来最后一段，一切四念处的经文皆以此总句啊，都是以这一句话呢，下面这句经文为啊总句。总句的意思就是全部的经文都会出现这句话，一个总摄的文句啊，就佛陀都会说啊，是诸比丘啊，是故比丘于四念处修习起增上欲，精勤方便正念正知，应当学。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分成三法的话，就是起增上欲、精勤方便是一，正念是二，正知是三啊，就修四念处呢要透过这三个助道法能够让四念处得到成就啊。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大意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 补充资料，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比较冗长啊，但是不难的啊，不会很难啊。而我们先来看525经文大意。这部经是说佛陀为立根智慧声闻说四念处，就是为这些很立根的弟子说四念处，即使弟子们完全了解没有障碍，就好像用箭射过这个树影，也不需要任何的发问。如来关于四念处的开示啊，可以持续百年，仍然不能够说尽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一切四念处经的总句就是应当勤学四念处啊。到这里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526页啊，表格这边。那取这一段呢，主要是要解释经文的啊，如来所说法无量无边，名句未生，有没有？名句未呢，有时候翻成名句文啊，文字的文啊，名句文，亦复无量无边啊，无有终极，所谓四念处啊。好，我们来看论的注解啊，卷97啊，第一段。无量无边啊，身等事就是身受心法四念处，是所知的法，是我们修学四念处所应该知的四个方法。无边差别故，无量无边的差别，就你开眼它的话，它会有无量的法义在里面。如来的智慧与彼无碍啊，佛陀的智慧啊，对于四念处啊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呢，他开示的善巧也无有边际。那智慧无边，所以佛陀啊所说的这个无上法教啊，四念处也无有边际。如是法教二缘所显，一个是由文，一个是由义。文就是语言文字，意就是它的含义啊，或者是利益啊，就两个啊。意差别门无有数量啊，法教文具开显一门亦无有量，所以前面这一句就是指意啊，意差别门就是开演这个内容啊。佛陀可以开眼无有数量，就是 开眼无边无量啊。比如说观身啊，身念住啊，它可以有不净，也可以有安波念啊，可以有四正知啊，四种正知，还有呢可以有不净观啊。所以身念住呢，它这个内容的道理啊，含义啊，可以开眼无量无边。特别是对于散乱的人，佛陀可以用安波念啊；对于贪着的人，可以修不净观入门，都是属于身念处啊。所以身念处的，光是身念处的内容就可以开眼无有数量。那法教文具开显一门亦无有数量啊，就是佛陀要开显这种教法的名相啊。等等的文具也可以有多种多种不同的方便啊。其实大家如果很熟悉37道品的话哈，37道品虽然它有很多个项目，对不对？那实际上它可以融合为多少个项目啊？37道品有很多嘛哈，四念处，还有呢，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有七类嘛哈。七类如果你去算它的项目的话，是有非常多的，对不对？但是呢，在阿毗达摩，他有把这个37道品啊收摄为几个项目，你们记得吗？能够收摄为多少？啊？信心念定慧 还有呢？这个在成佛之道就有了，导师的成佛之道就有了，那在大智度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其中一类呢就是设为十种法，十个啊，你去看成佛之道啊，它有的啊，十个。成佛之道在哪里呢？就是三乘共法的最后面啊，就是三乘共法的最后面，它就有提到这个。然后应顺导师呢，他再把这十个法再浓缩为三个，就是戒定慧。这个是导师的收摄啊，三法是导师的收摄，但是在阿毗达摩是十个法，或者是大毗婆沙论有几种论师，有一种论师是收摄为八正道，一种论师收摄为七觉知，啊，这两个都有啊。那另外就是十种法啊。不管如何，就是这里我们所讲的了哈，就是佛陀如果他要开眼啊，这些道品呢，就是佛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都是透过文跟义让你得到解脱啊。好，底下你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呢，没有很难啊。你看他这里提到说，于此文具不从宣说，你看佛陀他不会一直炒冷饭哦，他的意思就是不会炒冷饭啊，他讲了一百年他还是不会炒冷饭。那无边辗转辩才无尽，是故如来成就稀奇未曾有法。未曾有法的意思就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这个世间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能力善能宣说所有法教，于一义中能以无量巧妙文具方便开示而不重说啊。这个呢，这一段话让我想起杂含三四五经，舍利佛啊，他就是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佛陀啊，在这部经啊，就是开示完就回到房间，比丘们听不太懂，就问舍利佛，舍利佛说啊，我可以把佛陀的话解释七天七夜啊，都不会有重复，才七天七夜，佛陀是一百年的，佛陀是百岁的啊，那个是小巫见大巫啊，佛陀的力量当然是超级的啊。我觉得这一种说法的经验呢，一定是修正而来的。因为如果你用知识，现在我们世间的知识来推论的话，你会发现你懂哲学不一定懂佛学，对不对？你懂心理学也不一定懂佛学啊。所以呢，在世间的学问啊，它不可能能够像佛陀有这么多的善巧啊，有这样的能力肯定是有修正啊。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有修正的人呢，他的善巧是真的是与众不同了啊。他同样是讲四念处呢，你听他讲十几二十场四念处，你也不会觉得说枯燥乏味的啊。就是有禅修经验的人，他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相信的啊，我相信佛陀有这样的能力啊。一般我们呢，就是听到佛陀有这样的开示，我们都说，哎，佛陀就是圣言量，对不对？啊，那圣言量，我们相信佛的这种语言呢，圣言量，然后接下来是什么量？有三种量嘛，三种量啊，三种量，比量嘛哈。第一个是圣言量，第二个是比量，第三个是限量。所以一般的人呢，他会把这三个搭配文思修嘛，对不对啊？就是圣言量，就是我们很多比如说轮回啊，比如说无我，我们现在的境界体验不到，但是我相信佛陀是一个证悟的人，所以他是相信圣言量，对不对？信心建立在圣言量。所以呢，有很多修正的经验，比如说出世间法啊，四圣谛、八正道，这个是过去的阿罗汉佛陀修正的经验。 我们现在还不能完整的体验，所以我们用比量啊去推知说，我能够感受到少分，感受到少分的清凉，那我也相信啊，我也深信，如果我继续下去，这种比量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经验。那最后就是体证咯，啊，证悟的时候就是限量，对不对啊？大家知道吗？我最近在看一个，缅甸一个禅师啊，叫班迪达禅师啊，班迪达禅师，他的著作啊，他在提到中部注哦，中部注解书里面呢，啊，巴利藏的中部注解书里面这三量呢，他刚好反过来了哦。他说我们修行人，我们在佛法上建立这一种啊对佛法的确认呢，啊，第一个是要限量。刚好跟我们刚刚讲的想法是完全颠倒的。他说限量要摆在第一个，第二个是比量，第三个才是圣言量或者是建立信心。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了哈，我讲佛陀讲说眼睛看到色境能够产生眼识，你能感受到这句话是真的吗？佛陀说眼睛看到外在的色境我能够产生眼识， 你能够亲身 你现在能够自己感知吗？可以吗？不可以啊，你们看不到我吗？你们没有产生眼识吗？可以吗？对不对？然后佛陀接下去说你看到这个人产生眼识，比如说你产生师父的这个认识的影像出来，然后你就会产生触受啊，就是有很好的感受啊，乐受或者是后面的这种啊，就是有法喜的心。那这种其实他说你佛陀在说法的当下你其实是可以体验到的。所以中部注解书啊，他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法你是可以当下你就可以去经验的，就是它不是一种哲学思考，不是，它是完全就是你自己，你有五蕴身心你就能够感受到的真理，它不是离开你的身心以外而讲的理论，它是在你的身心你的当下你能够感受到的理论。所以呢他讲的这一些根尘世啊触受啊等等，佛陀说你就是能够感受，你有了这一些限量之后啊，第二个层次呢他说比量，比量就是哎，为什么我能够感受根尘世触受，但是我没有办法像这个阿罗汉啊像这些圣者那样啊，就是产生明处啊，产生不执着啊，产生智慧。为什么我还一直跟这个无明处啊，然后我还一直会有这种受爱取有产生呢？那你从这一些体验当中，你才去推知说，哦，原来我去比较一下，为什么我知道认识的过程，我还是控制不了烦恼？啊，所以呢我们才会去寻找修行的方法，所以呢他就去寻找十念初八正道的方法，这个就是比量。然后最后一个圣言量呢，就是他说当你去学习方法之后，你才能够建立确定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啊，中部注解书这一种方式的说明啊蛮特别的啊，所以 我自己看书啊，有时候我不会限定在就是固定的范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因缘就多看啊，你会发现能够打破自己以前的认知啊，以前都会觉得先建立圣言量嘛啊，比量然后再限量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里所讲的啊，佛陀他说法啊，佛陀他的说法啊，能够无有穷尽啊， 那主要也是因为他的经验啊，他的生活能够啊感受很多啊，所以他能够举一反三啊等等，以此类推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啊，第二，又于圣教中亦去至善成就故，名为有趣啊。这个有趣啊，就有趣相，其实就是有目标啦啊。这个有中趣，就是有目标啊，有目标。我们对于圣教的中义去至，中义就是中去、终止，去至的话就是去向于解脱的智慧啊。我们对于佛陀的教法的终止。去向于解脱的智慧这件事情能够善成就的话，能够圆满成就的话，这个就名为有趣啊。这个趣呢，就是你能够契入于相同的宗旨。第二，具生闻师所成妙慧善成就故，所以善成就它只是一个结果。所以闻思所成慧名为有意，这个意呢，有意的意思就是他能够建立自己的这种意念啊，在正法上开始学习啊，从闻思慢慢去建立自己的意向啊，不会让自己走偏了啊，远离了正道。第四，成就定故名为有念，大家都知道有正念才能成就正定，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你要成就定就名为有念，那有定的话就称为修慧了啊。所以他连接上面的文思，这个有定这个地方就是修了啊，修所成慧。那最后一个，通达四谛名为有慧，那这个慧当然就是无漏慧啊，就是通达四圣谛名为正慧啊，正悟的慧。所以它就是闻思修正思修，那这个就是正了，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它特别有标注，就是要有禅定的啊，要有定啊，才名为修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瑜伽师地论注解说，佛陀他开示正法是念处等等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趋向于解脱的啦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钟啊，不要忘了这个自己的学习的方向啊。好，那下面呢，你看后面他有一句话说，当知此中初一总标，后三别事，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总标是哪里呢？对，就是那个中义去字这个啊，这总标啊，后三别事，后三就是闻思修正这个。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发起啊。有诸比丘于深受心法十年处，先由闻思会啊，闻思会安住唯有深受心法观，知一切法无我，然后不会只有停留在闻思作意就产生满足，他会懂得唯上希求定心解脱。就是他如果已经透过闻思的练习四念住之后啊，他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无我的这种智慧了， 但是他不会以此为满足，他会更上求成就禅定啊。因为成就禅定啊，你看到的四念处啊会更加的透彻啊。所以底下那一行呢，他提到说为求定故住远离处，有没有？那有了禅定之后啊，你要观察四念处就更加的透彻啊。但是修定要远离五欲五盖啊，要远离处，为缘生等啊，只能够源于身受心法为所缘，以九行相安住其心，令心内极。九行相呢，就是九住心，九住心啊。我有列一个补充资料给大家的，就是五六三。五六三，五百六十三啊，五六三倒数第二个第二段，有找到吗？五六三倒数第二段啊，《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啊，九种心住啊，哪九个呢？你们念一下：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去、等持，九个。我问大家，如果修到第九个等持，是什么定？啊？到最第九个等持是什么定啊？欲界定，欲界定。到达进行定没有？还是到达初禅？还没。那他到哪里了？身心清安啊。一般我们在翻译等持不是定吗？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这九个过后他是先得到欲界定没有错啊。不过欲界定呢，他有几种解释的啊。有一种就是他还没有到达进行定，导师的成佛之道呢，在禅波罗蜜的地方，他在解释到九种心住结束之后，导师说其实还没有到进行定的，他要到那个无功用行啊，他后面的无功用行其实就是中舍心，就是他的舍中舍心一直保持啊。就是不昏沉不掉举，然后中舍心一直保持平等，就是注意所缘的这一种能力一直保持平等，时间能够很长，那这样子的安住呢，他慢慢就能够成就五禅之啊，就是进行定，所以九个之后才成就进行定，还没有到初禅哦，还没啊。所以九心住啊过后才是进行定，进行定过后才出禅啊，它还是有一点距离啊。那当然在念处经啊，就是四念处的经文里面，它没有讲到九个那么长的，像在南传的巴利大念处经，它讲到只有四个次第啊，就是啊入出席、长短席、片身席跟止身席，最后一个止身席呢，停止，就是没有呼吸，止身席就是呼吸停止了，你去摸它没有呼吸的那个就是进入安止定，它也不是说没有呼吸啦，讲错了，没有呼吸那个是第四禅啊，对对对，应该是止身席就是他已经是完全进入禅相啊，所以在南传的修法，他们是四个次第， 那我们北传的瑜伽师地论是九个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善巧不同啦，啊，达到的结果都一样啊，达到的结果都一样。好，我们回来这个刚才的讲义啊，五百二十六这一段，他说为了求定呢，我们远离尘嚣，去修十念处啊。首先要先修啊久住心啊，成就禅定，让心寂静。由二因缘此起四念处啊，名为三发起啊，三的一个发起啊，一个是如理作意，如实智啊，由如理作意如实智。第二个呢是由什么他如实智，一个是闻思阶段啊，如理作意就是闻思阶段。那三摩地这个就是修啊，修的阶段。都是如实智哦，啊，都是如实智。此慧无间，由如实智当得究竟。所以他透过如理作意啊，就闻思啊，然后再来三摩地修啊，才能够达到如实智的无间啊，能够得到断烦恼啊。所以修四念处啊，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要透过如理作意的啊，比如说我思维不净相。思维这一种呼吸啊，它都是透过思维才进入禅定的啊。如果我们思维不正确，就是老师讲的方法跟你自己思维的是不一样的话，那其实你可能修就会修错了。所以这个思维其实是蛮重要的哈。有的人说修是不可以思维的，你不透过思维正确的了知老师所说的，你怎么修，对不对？比如说老师讲呼吸啊，待会我再跟大家说啊。我就是有遇到一个学员问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好久啊，啊，后来我想到啊，可能是这个情况啊。不过我觉得啊，也给大家参考啊。好，我们下一堂课我再跟大家分享啊，嗯。